那开始有一些姐妹开始把注意力，她的满足感，她的自我放在这个家庭之上，那导致呢婚姻破裂，最后很后悔。那我在国外的时候辅导不少这种情形，太太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先生跟我结婚20年竟然会跟他的秘书有这一段的关系。那我问下去就知道，30年以前他就已经开始忘记了自己的丈夫，拼命的要闯一番天下，要建立他自己的王国kingdom 事业。那这个要注意，信徒的家庭有这几个特点。他们也发现信徒的家庭他们在沟通上面也有下面一些这特点。第一，他们跟彼此谈很多话，很多话可以谈。第二，他们不单只谈，他们能够让对方觉得你真的了解我，你进入我的心灵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两个人谈话可以一个看着电视机，另外一个在炒菜，再谈一下这个去度假啊，或者明天有一些什么孩子的重要的决定，相距10公尺以外，一个对着电视，一个对着菜，在那边沟通的话，这个有问题。你没有办法让对方觉得你真的注意我在听，所以沟通的时候呢要设法子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之下心情很好的时候，在那边培养彼此的爱。你们可以重温旧梦，我相信懂得沟通的那些夫妻，他们的日子会比honeymoon更美，两夫妻会越活越甘甜，而不像大部分的那些夫妻会觉得越走越孤单越走下去越不能沟通。第三，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多题目能够谈有很多题目，不是只能够谈孩子。有很多夫妻呢不懂得建立夫妻的感情，从小就让孩子赖在夫妻的床上，有的赖到8岁9岁，我不明白他们怎么样过夫妻的生活。那些孩子长大也有问题，因为太黏妈妈了。那这些有很多实际的例子他们不能够坦诚的能够相交，他们用很多东西来逃避不愉快的经验。他们谈来谈去就是孩子，有一天孩子大了，孩子都飞走了，突然间发现对你坐的那个男人是谁我不认识他他说我是你的先生，你叫什么名字有的梦到那么惨的，先生的所有的生活起居什么需要的，因为很久不碰，大家是老死不相往来了，已经心都淡掉了。那你要好的夫妻关系，你很早就要按照刚刚上一节快要讲完的时候那个夫妻要培养共同的兴趣，不要整天谈的就是孩子或者爱主的弟兄姐妹，整天能够谈的就是教会的服事。你应该培养兴趣，不然年纪老了人去朝空，两老在那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孩子没有得好讲了，因为他都不理你了，你讲什么呢？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兴趣。问他你觉得怎么样？这里酸那里痛，那我觉得没有意思。那这样子的中年的夫妇或者年老的夫妇就很凄凉了，因为你错了。圣经里面让我们巩固夫妻的关系，不是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上面。真正的希望是放在主的身上，不是放在人的身上。不错，你要去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但是那些都会过去，唯有真正找到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自己的心中觉得很踏实的，面对死亡也没有惧怕，因为知道自己有永远永生的应许的那种人呢，他也知道在他生命里面除了神以外，他的配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如果不懂得怎么去爱他的配偶，他也没有办法很合乎圣经那样子来爱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孩子，因为一定会乱。西方的文化或者家庭的制度，他们会把重点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东方的社会家庭里面会把重点放在老人家的身上。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核心要放在主身上，主是这一家之主，既不是孩子下一代，也不是父母，因为他们都是人，是主。但是呢，他说要有好的，圣经说要有好的夫妻关系，必须夫妻相爱，学习从开始的时候就建立一个正常平衡的夫妻的生活，要有休息的时间，要有共同的兴趣啊，在那边培养，要彼此尊重，彼此鼓励。然后他们巩固了，不管从上面来的压力，从下面来的孩子的压力，从外面来的压力，从心里面出来的这个摧毁的压力，他都能够很应付得了，因为二人同心能够站住。也唯有夫妻的感情巩固的，他们才能够对上行孝，对下能够爱自己的儿女。许多这个中间这一环没有弄好的，你很危险。因为上面如果你的父母亲他依赖你，他不能够放你，就完了。我在国外也碰过一对，就是这样子玩掉了。怎么玩呢？那个孩子跟妻子没有建立好的关系，希望他妈妈把他送出去美国念书啊，硕士博士超博士，也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赚很多的钱，经济环境很好，住大房子，漂亮的车子，生了两个很漂亮的孩子，什么都很美，但是夫妻的感情不美。好了，妈妈来了，因为已经名成利就，把老人家接过来。老人家是来的时候这个期望又来了，以为是来享福享清福，结果呢，他看见人就说有夫就有气，什么福气根本就是受气，不是福气。因为眼睛又瞎又不会开车，又不会讲话，还要帮自己的媳妇看儿子看房子，做管家下厨的，还要带狗去又处理好了，很失望，所以恨死那个媳妇了。所以他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的女人观念上面已经开始说不能够接纳这个要想法子把儿子夺回来，就是如果你的女人跟你吵架，跟我吵起来，她不尊敬我的，我不准你到那个女人房间里面去睡。所以每一次起冲突，那个妈妈就说，儿子过来我的房间，把枕头被盖拿过来。那个儿子乖乖的进去陪妈妈睡。你说天下有这种事多的是，就是他的选择就是妈妈，让他的妻子失去丈夫，让他的两个孩子没有爸爸。那个妈妈真的爱那个孩子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是。人间很多的悲剧，但是要看夫妻你会不会巩固自己的这个小家庭。两个同心巩固了，也亲近主了，你这个家庭能够发挥那个爱的力量，一起来孝敬双方的父母，这是一条路。你不按照这个方法，你危险，魔鬼就在那边要吃你，要玩你。第四点呢，我刚刚说过，夫妻关系好的，他们在沟通上面他们有很多话可以讲。第二，他们能够让对方觉得说你了解我，如果不明白一定诚心了解。第三，他们的题目很多，不仅仅只是讲孩子讲妈妈或者讲服事，他们培养想法子了解对方的兴趣，有很多话题可以谈，生活很多姿多彩，很多姿多彩，很丰富。第四点呢，他们尽可能维持沟通的频道开放，不会阻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知道有时候会冲突，会生气会难过，但是他们愿意靠着主来饶恕，来原谅，来彼此沟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能够有很畅快没有拦阻的彼此的思想感情的交流，就能够达到什么呢？和跟一的那个地步。但是很多夫妇呢，因为被对方伤害了，所以就把门关起来了就拒绝沟通了。很多做姐妹的因为心里面觉得水牛不懂风情，伤得我很深，所以呢常常故意报复，要就是冷战，要就是把先生推出去。你推出去很危险哦，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进去另外一个女人的房间了，所以你小心哦。你要知道你用的方法是什么，不要断掉你们夫妻的沟通。两个大罪人在一起，当然会伤害到彼此了，又有那么多不一样，男女的构造背景生活的压力等等，魔鬼的攻击，里面的罪，自我中心，没有两个人会一辈子相安无事的相处，一定有一些不愉快，不要让沟通断掉。那这里我讲到我自己一个很失败的见证 是我跟我的命人，我们不常吵架，但是我要很坦白说，偶尔我们也会吵，但是吵了以后呢，我们会想法子去解决去面对。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呢，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可能我跟神的关系不很好，他也觉得我伤得他很厉害，所以我们开始冷战不讲话了。哎呀，那种味道不好受，对不对？如果结了婚的人都知道，宁可热战不要冷战，因为热战还有话可讲啊，虽然骂得很凶啊，或者但是还是会碰到对方。冷战的话大家逃避啊，虽然呢我也常常啊用圣经这个保罗书信啊以弗所书那里4:26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对不对？圣经也有说不可以生气，但是呢你要面对它，不要被这个怒气控制你啊，要不要让它含怒到日落。那一次呢，不晓得为什么两个人不单止不讲话，含怒到日落，太阳快要升起来了还是很不开心。那你知道那天晚上是很难过，平常大家有沟通很相爱，两情相悦，夫妻在一起是很美的啊，如胶似漆，是不是啊？但是那天晚上不是的啊，天南地北，他睡这一头我睡这一头，两个人拼命睡到边上都快要掉下去了，这样子就是不要看你讨厌死了，但是心中呢还是希望他先道歉啊，背背背不讲话，但是默默里面就说，主啊，求你让他的脚伸过来啊。那有时候呢啊，希望对方先说好了好了，死鬼算了，不要那么样，那自己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又转回去。但是那天晚上一直等那个脚都不过来，但是自己的脚又不愿意伸过去，中间的距离呢有10他有那么高速公路3条线道那么远啊。好了，辗转反侧，到第二天太阳已经出来了，哎呀，心中还是觉得很难过。平常早餐有说有笑，高高兴兴的离开，那一天呢叽里咕噜灌一杯牛奶夺门而逃，不想见他，讨厌死了啊。但是到办公室里面呢，心里面呢一叫，因为我相信耶稣的人呢就有一个力量，没有耶稣的人你心中没有力量帮助你，信了耶稣你有圣灵，圣灵告诉你不行，求听他，你应该向太太道歉，你是男人嘛，气概大一点，胸襟广一点，包容饶恕，你要爱你的妻子。好几次伸手要打电话回去问他一下，如果不正面道歉也找一个借口说啊，邮差送信来了没有啊，那开始有话题嘛，对不对？但是呢快要手要碰电话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来了，以弗所书5:22，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哦，对啊对啊，因为他先打电话来，所以你知道魔鬼也会用神的话语来让我们万劫不复，所以好几次要打电话心里面觉得应该他先道歉，沟通断掉了，那个我很强不愿意道歉，他应该先道歉。好了，熬到5:00，我不像那个军官很想回家，我就最好另外有一个逃城，我可以逃到那里去的。但是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又是基督徒，5:00下了班在美国，你能够到哪里去？没有地方好去，所以硬着头皮回家，按门铃，叮咚，太太开门，我想哎呀，不晓得他又要怎么样对付我，一定又打下去了，反正我不会跟他让步的结果他很温柔的脸带微笑的他说，青太，你一天上班很累了，我给你放了一缸热水，洗着热水澡。哎呀，这是怪招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手拿了那个公事包，头昂一下，好啊，我就进去了心里面呢觉得，你看道歉了吧倒水道歉，我们家不喝茶好，进去以后呢要跳下去那一缸热水之前，突然间觉得哎，慢一点，把袜子脱掉，先用脚进去试一下水的温度，因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快到极处，不晓得是不是他太生气了，觉得你这个人真是不像一个丈夫所以一了百了，放一缸最热的水，把你烫成个龙虾那个样子，看你低不低头，弯不弯腰。结果我试一下那个水的温度呢，没有，刚刚好，是我要的。哎，我躺下去的时候，圣灵在那边责备我， 我心里面很愧疚，我觉得我做的真的很差劲，一个做丈夫的人。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那边不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为我太太做了一些什么？常常都要她道歉。我难道不能够效法基督那样子吗？少微说，太太对不起，我爱不够，请你原谅，做不到。所以那场仗他赢了，我输了。所以解决我们夫妻中间的难处，有主的人，主要我们学习以善来胜恶，不要以恶报恶。可能范围之内，总要与众人和睦，特别跟你的配偶，这是神的吩咐。深渊在主，他不报应。然后如果你他真的伤了你很厉害，主是他的主，他一定会照顾。然后呢，最后一点呢，是谈到那个沟通，就是夫妻生活觉得比较好的那种，他们的沟通常常两方面对彼此的需要很敏感，所以你要学会体贴，学会对对方的心意愿意花时间去揣摩。你还记不记得做丈夫的，你们第一次去约会是何年何月何日呢？何时呢？在哪里呢？有人说，哎，这个会记得，因为很兴奋的一个经验。那请问你们结婚纪念日是哪一天呢？在那一天有没有想到太太呢？有没有表示一下呢？他的生日你有没有记住呢？有没有买一朵花呢？就像你舍不得买，到人家院子里面也摘一朵吧。因为它是蝴蝶，你说我是水牛，从来只吃草，不看见花的。但是你要透过他的眼睛来知道他的需要。很奇怪，谁叫女人呢，就是喜欢这些小小的东西。我大学的时候呢，是在台大外文系，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些诗词啊，这些戏剧啊，所以我写了很多诗给我的太太。没有一样礼物比我写诗给她更让她欢心，因为她说这是买不到的，这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奉劝弟兄们，开始要念一些诗词歌赋。你说我真的不行，我没有那个细胞，为了你的妻子，就算抄一首人家的小诗，也是值得。不过注明是人家的，不是你的，不然被他发现，你还说硬说是你的，那就糟糕了。所以你要用他能够接纳的那个方式，想起来讨他的喜悦，这是圣经的教训。就可以促进帮助你们能够更彼此相爱，很奇怪，男人真的很不懂。所以因此呢，我常常去领一些给已婚弟兄的退休会，男人没有开窍，他以为我追到了，然后以后呢，我就懂得怎么样做丈夫了，怎么样做爸爸。世界上面哪里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如果不念几年工学院工程，然后念完以后还要实际的经验，然后还要考 license， 你才能够做工程师，对不对？你现在做爸爸做丈夫就无厘头的进程，然后以为你会做得很成功。你一定要学，其中一个认识你的太太，她就是这些小的东西她很在乎，因为一年到头你都没有表示对她的存在的理解，或者你知道她在，你整天都是忙着你的事业，所以她就在等那一天嘛。一年只有一次嘛，对不对？又是跟你在一起的，那她就等你有表示。所以聪明的男人呢，要学会婚前你很会的那些，现在不要把这个丢掉了，还是继续讲但是要从心里面讲。你不讲的话呢，半夜三点钟会地震。为什么？他会把你摇醒，你以为是地震，原来不是，你是好太太，我明天还要上班，有话明天讲好不好。他就是问一句，你还爱我吗？因为那天早上他梳头看见有一条第一条白头发来了，他的皮肤不那么润滑了，身材越来越平行了，所以他的美貌没有了，青春没有了，所以他怀疑你还不爱他。所以你嘴巴要讲啊，你说我不好意思，在你爱你在心口难开，那用滴血啊，买一些卡片啊，放一个录音带也可以啊，写一张小纸条放在他的梳妆台那里啊，让他惊喜嘛，让你生活才像蝴蝶的生活嘛，对不对？不然有什么意思呢？跟你整天在那边默默的两个人又不会讲话。其实呢，弟兄们，你懂得女性的心理的话呢，真是维持感情真的又便宜又实惠。心里面很不舒服，压在那边。所以呢， 经济之道就是要会表示，那才会促进夫妻的感情。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给大家一个建议，怎么促进夫妻的感情？每一天尽可能，如果你就很忙，15分钟的时间，孩子都睡了，你的公事、服事、太太的家事，通通都放下来，把灯光放下来，柔和的灯光，放一点柔和的音乐，那么两个人，坐在灯下泡一杯热茶，或者好立刻，或者阿华田，看你们喜欢这种的，两个人那边享受，再讲一下心里面的话，那是每一天培养促进你们夫妻感情的一个又简单但是秘诀。基督徒都知道，每一天你要跟神有那个灵修的关系，就是跟神你要沟通嘛，你要听神的话，透过看圣经嘛，你要跟神把心里面的重担呢，感谢他的也告诉他嘛，那这样也就你跟神的关系很活泼很甜美。你如果那个没有的话，你知道你跟神的爱断掉，同理你们夫妻之间也是如此。第二，如果可能的话呢，做一些对方喜欢的事情给他，做一些喜欢的，讨他喜欢的，他喜欢到外面上馆子，虽然你经济很紧，怎么省，别的地方可以省，这些不要省，带他出去一下，买一件小小的礼物啊，或者很简单，你知道他喜欢你在家里做什么，有的太太就是希望先生能够倒垃圾，你就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垃圾是我倒，你觉得很没有男人大丈夫的，那是他很重嘛，对不对？那些脏的东西他也不想碰嘛，他已经忙了一天，胃还有胃僵，那你的工作神说就是倒垃圾在家里面，那就是服侍主，我是爱你的妻子，就是那么一点点小的东西，他不喜欢的，他要你那个牙膏是慢慢挤，你就为他的缘故学慢慢挤，那就好了，他会觉得你真的舍己为我，真的放弃你，那些小东西就是不要开了抽屉不关回去嘛，你说这是我，那为了他你就推多一下嘛，那常常推的话可能无意中学会太极也说不定，一举两得。所以你们从这个层面来看一下，你们相处夫妻的关系就会很好。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我要谈一下性的那一方面的问题，那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外遇是现代人最头痛的夫妻关系里面最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外遇呢？一个是因为彼此的感情沟通已经断掉了，他在妻子配偶的身上找不到出路，觉得没有意思，妻子瞧不起我，拒绝我，所以逃出去了。有一次我帮助一位姐妹，她说我已经把我的先生，我恨死他了，叫他帮忙替我这个厕所这个厨房的地板一个礼拜拖一次，他都不肯，然后越不容易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整天回来就是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烦死了，又没有出息。好，我要报复。我说你怎么报复？他说已经有2个月不让太太不让自己的先生有夫妇的性关系。哇，我一听吓了一跳，为什么？我说你很危险啊，你把他推到魔鬼的怀中，你把他推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里面。所以姐妹们不要用这个方法，圣经很清楚的，哥林多前书7章那边提到的，除非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方可，夫妻不可不同房，免得魔鬼趁你们按耐不住的时候应验你们堕落。性这是很美的事情，过去的教会一直不谈，因为好像性是很脏很污秽的。不要忘记性是神创造的，极美的。神为什么给夫妇那个那么密切两性相悦的那个生活？因为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从来没有两个人有那么密切的身心灵的完全的契合，然后透过性的极高的满足高潮的时候，如果心中没有芥蒂，两夫妻相爱。有一个美国的西方的一个心理学家他专门研究家庭婚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被提的时候那种的极乐，我们主带来的这个极乐，很可能在人世间呢，大概夫妻两性契合一起达到的那个高峰，那种完全忘记自己那种极度的快乐，是可以体会那么一点点，当我们被提与主面对面永远在一起。所以性是一个很美的东西，不是很脏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性变成魔鬼那么强有力的武器呢？就是因为人堕落了以后，魔鬼可以把最美的东西变成最脏的。但是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性是很脏的 夫妻房事是一个很不好的。但是你看圣经雅各书那里提到两情相悦，那是很美的诗篇。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带给我们身心灵的松弛跟满足。但是信如果不放在神的话的范围里面来享受的话，就上了魔鬼的当。所以神创造性是为夫妻，在两性夫妻的一个一生一世的关系里面来享受。有人想在婚前来享受，你糟糕了；有人想在婚后来享受，婚外来享受，你犯罪了。所以呢，性本身不是坏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敞开的啊、享受的、愉悦的、舍己的这样子来满足对方的需要。所以呢，性本身不是坏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用敞开的啊、享受的、愉悦的、舍己的这样子来满足对方的需要。那闺房之乐，为什么有很多夫妻啊没有办法长保？其实也很简单的原因，就是第一，我们的旧有的观念，因为不谈，所以呢偷偷摸摸的到别的书摊啊、报纸啊，或者人家老大哥讲的、老大姐教你的那些，通通都是歪曲错误的。你从一些不正确的地方拿到这些有关性的这些观念。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姐妹，已经拿到博士，快要结婚了，我看大概30岁还是30几岁啊，她快要结婚了，所以我恭喜她，我说你知道你们结婚以后夫妻这个在一起的生活是怎么样，还有你知不知道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她眼睛真的很大，想了半天，她说我妈妈告诉我是从这里开刀拿出来。哎呀，天下竟然有这样子的人啊，就是有，特别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里面出来的人。如果家里从来不谈，教会也说嘘，不能谈的这件事情，不能公开谈，所以他只好跑到书刊啊，不到他那边看那些 Playboy 啊、Penthouse 啊、Playgirl 那些东西，那就通通歪掉了。魔鬼在那边把信给他歪去掉了，那中毒了以后呢，啊，对妻子啊、对丈夫有很多啊错误的看法。大部分是妻子对信觉得很害怕、很害羞，丈夫呢，啊，全部都是那些 Playboy 的那些观念在里面，所以呢，拼命要求，一个拼命逃，一个拼命追，在房间里面追来追去。神说怎么搞的嘛，不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应该是两个人赤裸坦诚，但是没有惧怕，因为神要祝福你们，让你们尝到心身灵契合的那种美，那是不知为外人道也。那因为很多弟兄们年轻的时候，或者以前没有信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对信有很多歪曲的观念。比如说性生活觉得要美满，就常常要注意我的表现好不好 performance，那么我的性器官是不是标准，或者呢，姐妹们就会觉得我的身材是不是好呢？如果不好呢，大概呢我丈夫呢就不能够得到性的满足。那些都是歪曲的一些观念。真正性里面夫妻能够契合呢，不在于你的动作、你的姿势，不在于你的身体是不是苗条，男人是不是高大，那个很多就算不信主的那些婚姻啊。家庭专家，一个专门研究两性性行为的那些专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他们发现，医生发现根本没有关系。性的是不是满足，是在于内心里面是不是完全没有拦阻阻隔，是不是两情相悦，是不是觉得对方很爱，很爱的话呢，很自然的水乳交融，如胶似漆。你有这种经验，如果夫妻感情好，哎呀，真美妙啊！如果吵了架呢？觉得好讨厌，而且那些吵了架，但是呢，那些先生呢又勉强太太，勉强有夫妻生活呢，那你做了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因为有研究发现，如果太太不觉得丈夫在爱，而丈夫勉强的话，她也被强奸或者被侮辱，或者自己觉得像妓女的那种的感觉。所以弟兄们，不要耍水牛的性子，你的太太是一只蝴蝶 ，OK。温柔体贴。还有女性性的反应呢，是必须要感觉到丈夫的爱、柔情蜜意，她的心动，然后全身才会动，这是女性的反应。而且她的身体的接触很温柔的，不是乱冲乱撞的啊，我要啦，这样子就要了，那这个不行，你一定要慢慢来。所以呢，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说夫妻的性生活是从早上在厨房的饭桌上面就开始了，
是怎么讲，就是早上就有性生活，而且那一天就彼此大家很温柔，觉得 feeling good， 那然后你在 office 啊也想起太太打电话问候他，当你在那边 prepare， 他会觉得你很爱他，他晚上你要的他一定给你，而且一定尝试讨你的喜悦。你一大早就骂他这个煎蛋煎得一塌糊涂，然后出门了，然后呢他不小心呢，又把玻璃杯打翻了，或者小孩子管教不好了，你在那边埋怨，等一下你在办公室，他会告诉你，哎呀，糟糕了，这个水龙头漏水了，你觉得那么烦，已经几十岁人，这个小问题都不会解决，又臭骂一顿，回到家，稀里糊涂的，又跑到自己的房间去看电视，吃过饭以后呢，你就呼呼大睡一个小时，然后人精浮猛的起来了。说太太，我要，因为神说你要顺服我，你要满足我。如果我是那个太太，我一脚就把你踢出去。你把我当什么，对不对？当这个发泄性欲的工具吗？你还当我是人吗？一天从头骂到晚，见到要就要。所以弟兄们，你要了解他是蝴蝶，很温柔的陪他飞一阵子，然后带起那个气氛，让你们夫妻呢那个闺房的生活才美妙。你可以到达那个境界，还有，记得这个男女两性的反应不一样，男人会比较很快，很快有需要。有一个研究发现，男人对性的反应透过视觉，所以姐妹们，你可以运用这些特点来让自己的丈夫欢喜。他们有一个实验，把一个男生跟女生做实验，在男生面前固定一个照相机。在男生面前拿一些女生的裸体照，慢慢的晃过去，然后他身上啊、头上啊、这里粘了很多电线，在那边测量他的呼吸啊、血压啊、瞳孔啊这些。所以呢，那个做实验的人慢慢这样晃过去，才一进入他的视野的，我就看见他那个瞳孔，啪啪啪啪啪啪啪，那里就有很多的反应，砰砰砰砰就跳，马上有反应。但是他跟那个女生那组呢，把一些男生的裸体的图片放，根本没有反应。哦吼，原来神造男造女就不一样，男性是从视觉引起性的冲动，女性是从耳朵还有身体的接触，要很温柔的，需要久一点慢慢培养起来。那我发现有一些夫妻性关系来找我发生问题，那个男生那个弟兄真是蠢啊，就你要慢慢来嘛，对不对？不是武大郎那样子乱冲的，要温柔体贴，慢慢陪你的太太。但是有一个现象呢，男生来得快也去得快，来如影去如风，女生呢要慢慢不动心，但是一动起来呢，动者恒动，要很久所以这样你要体会男女的奥妙不一样，自己懂得这个协调你夫妻的那个关系，你真的不愿意让第三者来分享，对不对？因为是神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夫妻的爱你可以经历神给你们的祝福，但是记得性必须在夫妻的一个有一生一世的关系里面，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不错，你有很多的难处，你们彼此的个性不一样，但是神要祝福你们，千万不要有受一些错误的观念的影响，然后这个勉强的要求对方，要注意外遇，有很多外遇是太太有责任把先生推出去的，当然有很多外遇是先生不忠贞，他花心他因为太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年了，还想再试一次我是不是在女人的心目中还有吸引力，所以呢出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但是我不能够把你们留得太久那么愿神祝福大家，就算你过去有多大的不愉快，夫妻的生活觉得很困难，耶稣基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说你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们得安息，在神那边永远有新的开始。我会给你们一个挑战，如果你们今天夫妻坐在这里的，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神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等一下回去的路上两个人甜甜蜜蜜的拉着手回去，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越老越甜了，你知道吗？如果丈夫啊 一直没有表示，现在是你好好的爱一下太太，那么他心中觉得我是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一个人，想一下你要感激他谢谢他的地方，把这些不要憋在心里面，对主说，你要对他说，因为他需要，告诉他，回到家里面想一下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一下，以前很少开门的，这一次今天晚上拜托你替他开一下门，啊，温柔一点。这太太的本来总是骂先生的，今天呢，啊，可以称赞一下，鼓励一下你的先生，说我真的感谢主，今天听了回来，原来你也是真的很不错哎。不过以前呢我没有注意到，啊，现在我要告诉你，啊，那夫妻的感情就来了，两情相悦，白头偕老，那是神的心意。愿神祝福在这里所有的有情人啊，一生一世尝到基督的爱，不要让魔鬼进来破坏你们的婚姻。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是你创造男也创造女，是你让我们有婚姻家庭的关系，也是你赐给我们心灵的需要，也赐给我们一个配偶能够满足我们这些需要，也是你造我们的身体赐给我们有性的需要，你透过夫妻很深的身心灵的契合，你让我们在两性极度的完全的契合里面体会到我们有一天跟你的契合那一种的甜美。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四面受敌，但是你可以叫我们却不被困住。主，我们如果自己有许多的自我中心骄傲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效法基督这样子来彼此相爱。做姐妹的，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顺服，能够欣赏，能够鼓励，能够帮助我们的配偶成功。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过去不敏感，自我中心骄傲，要面子，主啊，求你让我们谦卑下来，效法基督一样来爱我们的妻子。当然我们的家庭是个活的见证，人家看见我们夫妻相爱就羡慕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愿你释放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受心灵身心灵捆绑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再一次体会到那种真正的自由。我们愿意把一切的感恩归回给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基督徒可以看成人电影吗？哇，这个是很轰动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成人电影，你要知道拍电影这些人他们是谁，还有他们要描述要带出来的那些信息是什么。我听见有不少的基督徒，他说为了促进夫妻的关系应该看看，然后有一些变化能够带来这个夫妻生活的兴趣。错了，也那批人，第一他们不信神的，第二他们要带来的就是已经歪曲了一些性的观念，不是神的观念，是已经歪曲的。你看一下那些成人的电影，大部分不是变态的，就是暴力的，就是很污秽、很色情的那些东西。所以你用那个来刺激你们出于身体的本能，那个只会越刺激越不满足人的这个现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够透过那个，反而你应该朝身心灵彼此相爱那一方面，然后透过你们自己的彼此的鼓励讨论，你们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时间、地点等等这些。但是看那个呢，很明显是犯罪的。最简单的是什么呢？耶稣在新约那里曾经说过，若有人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他在心里面就已经跟他犯奸淫了。有没有人看成人电影的时候，你心里面不会想那个那些书报啊、电影里面的那一种，你想的时候就已经犯罪，所以明显的那是不对的。所以不要用这种的方式来增加你的情调，夫妻生活的情调。当一个弟兄追求姐妹的时候，可不可以用花言巧语式的这样子来讲大话？如果是大话的话，不管是好话还是怎么样都不行，你就知道是大话了，当然不行了。你要诚恳，但是呢你要从心里面晓得称赞他、鼓励他。好，为什么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教会里面可以给同性恋人在教堂里面举行同性恋的婚礼？因为那些已经不是真正的信仰圣经的，或者已经歪曲圣经的一些人，他们只不过为了要满足他们希望是有一个婚礼的仪式这样子，而勉强的制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或者气氛。在实质上面，他们不懂什么叫夫妻，他们不懂什么叫满足的性的生活，那已经是变性的， 因为圣经罗马书第一章那边提到他们啊，用逆性的方法来享受神要他们顺性的方法，所以两男或者两女。那那些牧师呢，也不是真正有主生命的人啊，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些要注意。好，为什么我对性交没有兴趣？因为自己也不小了，我也不知道哈，因为没有说出来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难处哈。所以我会鼓励你应该找一个有经验的，你愿意跟他啊，你相信信得过他，那么他有经验的也是主内的来帮助你，可以把夫妻的自己的难处啊等等这些要提出来。如果男女两方在生理方面不能够结合，然而他们却是身心相爱，他们是否可以结为夫妻？我觉得这在于当事的那两方面，你们一定要很好的考虑。性的生活是神的一个赐福，一个祝福，那不晓得是什么问题不能够结合啊？那么在生理方面，有时候有一些生理方面的问题，其实你去找到一个对的医生的话很容易解决。有一次我帮助一个年轻人在加拿大聚会完了以后，他来找我，那个女的呢哭得好像梨花带雨哈，那男的呢铁青的脸一样的进来，两个人在那个小房间。我说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男的气得不得了，那个女的一直在哭。他说：“邱弟兄，我们已经结婚了九个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夫妇的这个房事啊。”我说：“你的功力那么好啊，能够忍耐那么久，发生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不能啊？神说你们可以啊，你们夫妻嘛，神要祝福你们啊，那你们享受啊两情相爱的那种事嘛。”然后那个女的哭得更厉害了。原来是什么呢？这个弟兄呢，要行周公之礼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很痛很痛，痛到一个地步，她就把她推掉了，推开。那你想一下，那个弟兄是不是很难过？他要结婚嘛，也觉得是神要祝福，但是九个月都不能够行房事。那然后跟那个姐妹谈一下，那我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可能性有两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些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在性的这个经验上面很不好，比如说被人家非礼啊或者强暴过啊，所以他对性有一种恐惧，他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但是一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所有过去那个痛苦的那个形象图画那个情况通通出来了，所以他一定没有办法，他一定推的，虽然明知道这个是神赐给我的弟兄，我要爱他，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全身绷紧啊，那阴道那边肌肉抽紧，所以当然很痛苦。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呢，是有一些姐妹们天生的她的处女膜肥厚症，就是她阴道口升降女性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细的一个膜，那个膜有的升下来是很厚，很厚的话呢，那丈夫要行房事的就没有办法进入或者突破，等于说用一个棍子要硬戳破那个皮，你说痛不痛？当然痛了。那这种呢，其实去找一个妇产科医生来一个检查，很小的一个手术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如果是第一个的那个问题呢，那可能要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慢慢的帮助丈夫太太松弛。那另外那个丈夫可能也是太紧张了啊，因为已经年纪大了，第一次结婚，所以很鲁莽、很粗鲁，也可能导致那新婚之夜留下很恶劣的印象，所以那个太太抗拒。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呢，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题目背后的背景是什么，说生理上面不能够结合。有时候可能其中一方是残废的、残缺不全的等等，那就在于你们夫妻，就你们要结婚的嘛，是不是真的相爱，是不是真的能够结呢？你要想清楚啊，不要说我想可以，以后你就后悔了。因为女性可能有生孩子的需要，可能有房事的需要、性的需要，但当时相爱觉得可以超越一切，但是结了婚以后发现，哎呀，真是很难熬啊，因为觉得胜不过，那就埋怨了对方已经心理不平衡了，还说他不行，最后他可能自杀，那你害死了人也害死自己，所以这些你要很小心的注意一下啊，这方面的问题。放弃所学而回到厨房，那对他们不是一种损失吗？而且现代女性也希望你能够发挥所长，请问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好，请注意，我不是说姐妹出去就不行，圣经也从来没有说姐妹不可工作，没有这样子的一句话 我刚刚说的那一点，因为我发现太多人不是因为经济家庭的需要啊，不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理由，只是为了受妇女运动的影响，或者自己觉得我也要吐气扬眉，而没有注意到小孩子基本成长过程里面母亲母爱的重要性，而因此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不顾一切的离家出去了。那种的话呢，可能你孩子的损失不错，你自己得到满足或者有找到自己或者等等，但是你不要忘记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在他的计划里面呢，生养孩子是其中一个给女性特别的一个责任，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呢，神说你要尽你做母亲的这个责任，因为神给你妈妈有女性的本能，男孩子来照顾的话，爸爸来照顾呢，可能一塌糊涂。但也不是说爸爸就不需要扮演在家中的角色，也需要平衡。但是一般来说呢，妈妈来照顾一定好过比祖母啊或者亲戚或者亲人来照顾。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能够为了顺服神的心意，为了能够好好的带养教养你的孩子，我会觉得那几年牺牲是值得。当孩子要上学了，你时间比较多了，那你可以出去。所以如果你说我不行，我要有我的事业，那你们夫妻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生孩子，可能把它放迟一点。你要的话呢，那是你自己弄出来的那个孩子，所以你有那个责任，是你生出来了要好好照顾他，不要丢给别人那个。所以不是说不该出来，但是你考虑为什么出来。我觉得那个不是浪费，你有那个专长，神透过你的那几年的学习，其实也在你各方面已经有很多的成长，那些有一天神可能用你。那我从圣经里面来看，还有从这个儿童心理学那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孩子需要你。如果你真的不愿意的话呢，可能你结婚以前就先考虑要不要进城。如果事业你觉得是那么重要的话，可能你有独生的恩赐也说不定。想清楚想清楚啊，真的。因为你不想的话，你想一下很可怜的那个孩子，爸爸很少在家，妈妈又不见你，每一天带着钥匙。在美国有一些 babysitter 你知道吗，看孩子，因为看很多没有办法照顾。有一些家庭送了一个 babysitter 那边，一个 center 那边，他觉得孩子在那边很乖好乖有一天他早一点去，发现那些 babysitter 在牛奶里面放了一些安眠药，因为太烦了，太多嘛，六七个一个人看，唯一的办法就让他们睡。所以你说哎呀，他真是会带了，这个人太好了，感谢主啊，给我一个让我的孩子那么乖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他给他什么东西吃，你也不知道他看了一些什么，有一些不该看的书，有一些很乱的东西，他听的，他接受的。你把神赐给你的属灵的产业轻易的交给另外一个人，而那个人是什么人，他要灌输一些什么价值观念，你孩子学到一个什么东西，你完全不知道。你以为这样你是爱孩子，可能你后悔一辈子。所以呢，想清楚，我不是说你不该做事情，想一下要不要进城，什么时候有孩子，有了孩子以后有了家庭计划，我要先做多少年还是先不做，那个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做。我想时间到了，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我每一类这样抽一两题，请你原谅我如果我没有时间来答。明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堂这个谈到婚前的，希望你能够来，或者你认识的朋友们能够来，谢谢你。